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要洁净给老底家的使者说，那位阿门人为诚实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然后第十二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我想我们在交通到弟兄们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对这段圣经需要再做进一番的了解，我希望能够更明白。哦，还有弟兄们提醒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这样做可能不容易听清，所以你如果是座位稍微斜一点，我想可能会往给我们大家尊重的把这个座位稍斜一点。我们要知道，我说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。那么实在我们知道，腓立比教会是在所有七个教会里面最富足的，属灵上是最富有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腓立比到了有一天，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是富足。你知道摩西啊，他四十昼夜与神在一起，他从山上下来，他脸上发光。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属灵的团体，他可以是富足的，但他自己不知道富足。摩西是属灵的，他脸上发光，他自己不知道脸上发光。不过很不幸的，有一天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富足的。那么这个发现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拯救，有一天他就会说我是富足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，应该是他原来是腓立比教会，他原来是富足，所以他才会说我是富足，否则他不会这样。你如果问撒底的，因为撒底的光景给我们看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，所以你发现撒底反而是谦卑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，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曾经是腓立比教会，他曾经是富足的，所以他说我是富足。不过呢，这里不仅是骄傲，我们知道什么人说我是富足的，这就是骄傲。你可以考第一名，但是你一直告诉别人说我是考第一名，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骄傲。不过呢，我们晓得这个老底下还不只是骄傲，就是说今天骄傲有一个危险，骄傲有一个危险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着迷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老底下的特点不光是骄傲，你知道骄傲跟着迷有什么不同呢？比方说主公他说他考第一名，那他妈妈说你是考第一名，但是像你这样的很多你不要骄傲，那么这个只是骄傲，这个不是着迷。那么什么叫着迷呢？着迷就是当老底家说我是富足，但是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那光是真光，我在我们的主那里，你记得吗？主在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使者，说他为阿门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那现在说这句话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，在他没有虚假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谁说的对呢？ 我说我是富足的，但是那个诚信的，那个真实，那个光是真光的说，你却是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。所以经文里面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主所看见的和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富足了，但是主说你是贫穷、瞎眼、可怜、失散。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着迷。着迷意思就是说，你真正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是像你所说。所以我再说第一次，你口袋里有十万块钱，你说了一百遍，啊，十万块钱还在。这个属灵的事呢，你只要你说你有十万块钱，结果呢，你一骄傲，那十万块钱就不见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要自己欺骗。在主的眼光中，我们是贫穷，是可怜，是瞎眼，是就是。那这个叫做着迷。那着迷呢，只有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会发生，因为他爱主，他有追求，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，他以为他自己属灵，其实呢，主说他不是那样，这叫做着迷。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。个人会如此，团体也会如此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天主教里面，一个人也许他开始的时候他闷得久，然后他爱他要脱离这个世界，他要做个修士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愿意披上一切的来跟随。那这个时候这个修士一定是非常谦卑的，一定非常觉得自己是没什么也没有，慢慢慢慢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做了神父，慢慢慢慢他就做了主教，然后就做了枢机大主教，最后有一天坐在教皇的位置上。那么弟兄，你看，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结果有一天他居然能够相信说他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，而且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，一句话都不会错，因为教皇不会说错，教会是不会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明明就是有血有肉，本来就是个罪人，本来就是蒙恩得救的，但是到了有一天他是有进步，否则他不可能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。那么到一个时候他真的对自己着迷，以为说我应该就是住在地上的。那许多神的仆人也是刚开始就是因为谦卑，就是因为温柔，所以基督的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那么为主说话的人也实在是非常有能力，但是你看许多人都说他是神，许多人都说他蒙了那么多恩典，许多人都说这个光亮光是从前我们所没有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的很不幸的，他也发现，他也知道，他也感觉得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不止他骄傲，而且他对自己对整个的团体就着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老底家的，所以老底家不只是骄傲，老底家是着迷。那着迷的原因是从骄傲来，和骄傲有关系。所以如果十字架不是把我们摆在最谦卑的位置，最低的位置，弟兄姊妹非常危险，那迟早有一天我们属灵，我们的追求会把我们带到一种光景，我们以为我们很行。你知道吗？从前你不敢对弟兄姊妹有任何的评价，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什么也不是。等到你慢慢爱主了，追求主了，你也有许多宝贝的经历，现在你就对每一个人都有评价，你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，那个弟兄还好，这个弟兄讲台还可以，那个弟兄讲台有高有，那个人没有高有。那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你觉得你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现在你能够把恩典给主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你都会欣赏，你都会欣赏主在你身上的工作。你觉得现在感谢主，主大概是把你带到了灵命之城的已经第三层或者第四层，你也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现在你也和主一同站在黑门山上，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对自己有了一种欣赏，然后不知不觉你对自己有着迷。本来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，现在声音大， 本来声音没有那么权威，现在有了权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主。所以在属灵的领袖上，在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，特别在爱主的团体身上，最难出现，最容易，最容易发生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法利赛人是怎么开始的？法利赛人不是留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，他们是不远千里，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回到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放下了巴比伦的前途。那这些人，他们实在爱主，实在是迎接主回来的人。他们也读圣经，也祷告。然后我们知道，那个时候，就是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法利赛人就文士，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，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法利文士他们所发现的，他们真是在遵守着。但是慢慢，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剩下的人，其他的人爱世界，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不光是看不起这个外邦人。认为他们是像猪像狗一样，也犹太人不和中国人，也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。但是呢，法利赛人甚至连一般的犹太人都不和他们来往。这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是对自己说，因为他们可以感觉得到，自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的偶像就已经被对，他们没有偶像，这一点他们是。那么现在他们的确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圣经上，那么现在别人不能遵守他们的遵守，那么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圣洁，他们比别人更是义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别人的不是，那么更看不起那些在巴比伦，那这些人根本都不会，他们的心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钱。所以因着和这些人比，他们觉得他们是最靠近神的，他们是最合乎神心意的。那这些人是谁？这些人就是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需要用很深很厉害的话来责备他们，因为否则他们不行。你看看我们主的光是真光，我们主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，所以你想想，我们主对于法利赛人的判决是最准确的判决。但如果你去问犹太教里面，他们认为说法利赛人是最属灵、最属灵、最爱神的一个，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所说的圣徒，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感觉。但是你看，为什么我们主要说那样的话？没有别人，就是这些人，他们完全对自己着迷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走过非常前非的道。他们曾经被主爱过，他们也曾经叫别人佩服，他们也曾经有同伴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不止骄傲的，他们也对自己着迷。那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光景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说我们是教会，那么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末了就发现在门外叩门，那意思是说主不在教会。他们以为说这是教会，主的同在应该在，结果呢，你看主反而跑到门外去叩门去。就是呢，我们今天一直在这讲主的教会的见证，结果主的同在都没有，我们还讲什么见证？所以一个人一骄傲了以后，一个团体一骄傲了以后，你看主的同在不见。现在主在门外叩门，主不在他们中间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就像一场梦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以为我们是那样的属灵，结果有一天到审判台前一看，我们是什么？所以主才说，你要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。你如果真的是代价，真的买火炼的金子，你真的不行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金子代表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就是这个基督的性情，有一个性情就是谦卑。一个最谦卑的人是个最富足的人，不是说你说我是富足， 谁说没有？菲尔特飞机那天，他们这么说，为什么这么说？